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长老。
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话语，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但愿意聆听你的话语，并且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语遵行，愿意你自己在今天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白这样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Happy families are all alike. Every un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 这可能是托尔斯泰对人生的领悟。幸福的家庭不会自然发生，一定是有原因。这些不同家庭幸福的原因都是很相似的。不幸福的家庭有许多不同的原因，譬如说父亲因为忙事业不顾家，或者父母亲常常争吵，或者亲子之间没有沟通。不幸福的家庭各有不同的原因。许多现代专家学者研究健康家庭的特性，他们发现这些健康的家庭都有许多共同的特性。专家们经过研究整理，列出造成家庭幸福的一些特性。其实这些特性和圣经的原则是一致的。健全家庭的特性，第一，彼此委身，全家都愿意为家庭付出和牺牲，每一个人都会为建立彼此更亲密的关系调整自己的生活，即使彼此对事情有不同的观点，全家人会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使家庭生活和谐。完全的委身是愿意付出和牺牲的委身。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养了乳牛、母鸡和小猪。有一天，乳牛、母鸡和小猪聚在一起，谈论他们如何向主人委身。乳牛说：我每天忠心地提供主人所需要的牛奶。母鸡就说：我每天忠心地提供主人所需要的鸡蛋。最后小猪说：有一天我会提供主人所需要的火腿。这真是牺牲自己的委身。全家愿意彼此委身，最关键的是父母彼此相信，彼此相爱委身，这样子会带给儿女极大的安全感，会使这种委身一代传一代。因为儿女所建立的家庭会类似他们成长的家庭，儿女所建立的家庭会类似他们成长的家庭。圣经所教导的夫妻彼此的委身是完全的委身，是一生一世的委身，是愿意为对方牺牲的委身。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人要离开父母，是指人结婚之后要离开对父母的依赖，在心理上长大成熟，开始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为自己和配偶负起责任。绝对不是离弃父母，因为圣经一再的教导儿女要孝敬父母。人要离开父母，对父母来说表示父母已经尽了养育儿女的责任，要学习放手，继续关怀帮助他们，却不要要求顺服，要不然和儿女的关系会有困难。夫妻的联合是身体上、思想上、意志上、情感上的联合。身体的联合是指夫妻之间的性爱，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没有其他的关系可以代替。 二人成为一体，彼此成为对方的一部分，不分你我，互相帮助，共同承担困难，一起享受努力的成果。婚姻是神设立的，圣经借着夫妻二人的关成为一体的关系来表明基督和教会合而为一的奥秘。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这是圣经对丈夫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求，人靠自己的力量常常做不到，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是可以做到的。圣经对妻子的要求是什么呢？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给丈夫和妻子有不同的角色，神要求丈夫舍己爱妻子，神要求妻子舍己顺服和帮助丈夫。教会有两个头会混乱，家有两个头也会有问题。圣经的教导不是要我们去辩论，乃是要我们去遵行。当我们照着遵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我见过一些家庭，妻子在家里非常强势，结果夫妻常常争吵。有些丈夫不吵，但是内心却充满了怨气。有些丈夫在家里习惯附和妻子，因此在社会上也习惯附和别人，被认为没有主见，领导能力较差。能力强又有智慧的妻子会全力帮助丈夫成为家里属灵的领导，在社会上也成为领导。丈夫会更爱妻子，爱珍惜妻子是他最好的帮助，彼此享受美好的婚姻生活。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典型的基督徒婚礼誓词是，我接受你作为我合法婚姻的妻子或者丈夫，拥有并持守，从这天开始，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健康是疾病，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当我儿女还小的时候，我得了肾结石，因为结石太大，形状尖锐，不能够用超音波手术，只能开刀取出。我的伤口12英寸，我开刀之后半夜内出血，疼痛呕吐，护士一直说这是正常，但是 Betty 坚持要半夜把医生找回来。第二次开刀，我大量失血，总共输血1700cc， 大约是我身体血液的1/3。我在加护病房住了9天， Betty 每天要照顾儿女上学放学，家里医院来回奔跑，晚上要住在医院陪我。如果没有她的照应，我当时可能就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遇见极大的困难，有时候唯一能陪伴你一起度过的是你的配偶。神对婚姻的美意是夫妻彼此帮助，一生一世。我开刀恢复之后呢，有一次和美国一些美国同事开玩笑，我说我最近觉得没有以前那么聪明，因为我身上输了1/3白人的血。美国同事大笑，他们并没有觉得我得罪他们哈。幸福的婚姻是一个长久稳固的婚姻，不是遇见困难就放弃的婚姻。婚姻生活都会经历许多困难和挑战，如果夫妻彼此没有很深的委身， 很容易在遇见困难的时候选择离婚，而不选择面对问题，找出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健全家庭的特性的第二点是花时间在一起。健全家庭常常全家一起吃晚饭，每个人谈谈自己生活上的事情，亲子之间有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有时候孩子提出问题，从父母的回答，孩子学习父母的价值观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孩子的长大成熟有很大的影响。有些父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没有时间陪孩子。李开复曾经担任苹果副总裁、微软副总裁，随后又转到谷歌，成为全球副总裁以及大中华区总裁。到2009年，他才离开了谷歌，自立门户，创立创新工厂。他在2013年被《时代》杂志选为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李开复2年前患了淋巴癌，经过十七个月的治疗之后，分享自己学习到的7个死亡学分，其中谈到亲爱的家人，以及他没有好好陪伴长大的小女儿。他说，小女儿16岁的时候去刺青，只刺了一个英文字 try， 就是尝试的意思。小女儿说，她想跟姐姐一样，拥有父亲亲笔所写的书信。李开复那个时候才惊觉，过去10年给小女儿的父爱实在是太少。我儿子高3的时候，数学课被选进一个特别班，在大学上微积分。那个时候我工作很忙，常常要出差。有一次他考试前有一些问题要我帮忙，正好我出差去科罗拉多州，还要接着去纽约出差。我在科罗拉多州，你们可以看出来科罗拉多是在哪里啊？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在明尼苏达州，在比较北边。我在科罗拉多州办完事以后，我就改了行程，我就先飞回家，然后打电话给 Betty， 让她带我儿子到机场贵宾室跟我见面。我在机场贵宾室帮他补了两个小时的数学，然后我接着飞去纽约出差。我要让儿子知道，爸爸虽然工作很忙，还是很爱他，很关心他。健全的家庭常常一起玩，做全家喜爱的活动，设立一些家庭传统，一起庆祝生日或者特别的日子。我们儿女小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几个小湖，可以游泳，也可以钓鱼。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船啊，正好可以坐4个人，我们全家就常常去游泳钓鱼。这种小鱼啊，叫 sunfish， 很容易钓。偶尔呢会钓到大一点的鲈鱼，这个 bass， 哇，那个是挣扎得很厉害，哇，全家都很兴奋。到这个时候已经很久了，我的儿女们都还记得小时候全家在一起的那种欢乐的时光。健全家庭特性的第三点是良好的沟通。要有良好的沟通，必须要花时间，但是光花时间不一定有良好的沟通。良好的沟通是有意义的沟通，是分享感觉、分享自己的沟通。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在家里分享自己的观点或者感受，很可能是家人不愿意倾听，或者只会指责。这样子的家庭没有良好的沟通。家庭没有良好的沟通，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父母和儿女都是低头族。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大家都可以理解哈。 父母亲要有智慧，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要以身作则，避免用手机 iPad 等等，全家人要彼此沟通互动，有亲密的关系。父母如果不限制孩子上网的时间和网站，孩子到了七八岁放学之后几乎一直在网上，到那时候父母想管都管不动了。我的大孙子八岁，老二五岁，老二六岁，一个三年级，一个一年级。我的小孙女21个月大。最近 Betty 跟我用这个 iPad 跟孙子孙女面谈，谈完以后，这个老大老二要到外面去玩，那小孙女呢就在玩妈妈的手机。她已经会。21个月，他已经会做一些简单的操作。妈妈就把这个手机拿走，哇，他嚎啕大哭啊！通常很多父母亲跟祖父母都马上投降，对不对？但是我女儿还蛮有智慧的，把她抱起来，抱到外面去跟哥哥们一起玩，转移她的注意力。结果她很快就跟哥哥们玩得很开心。所以父母亲要禁止儿女。做一些活动的话，最好提供一些其他有趣的选择。我女儿林旭从小限制两个儿子每天只能看哪些节目，看多久，看完自己关机去做别的事情。孩子成长时期，父母要多花时间跟孩子们一起游戏、打球、骑脚踏车、郊游、露营、旅游、上博物馆、上水族馆等等的户外活动，让孩子们可以经历到全家在一起的温馨和喜乐，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帮助孩子心理健全的发展。健全家庭特性的第四点，赞赏肯定。儿女对父母的爱、牺牲、养育、关怀表达感恩，父母对儿女的才华和努力成果表示赞赏和肯定，全家对每一个人的贡献和成就都引以为荣。箴言31章描写一个贤惠的妻子，殷勤做工，处理家务，供应全家的需要，得到丈夫的称赞和肯定和信赖，受儿女的敬爱，是一个爱家得到赞赏肯定的一个典范。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做妻子的要十项全能，而是要敬畏神，因为敬畏神就会常常为全家着想，成为全家很大的祝福和帮助。健全家庭特性的第五点是解决问题能力。健全家庭一起解决家庭问题或者危机，彼此互相支持和帮助，任何人不会向家人隐瞒自己的问题，因为全家彼此信任。我相信很多父亲和幼儿都玩过这个游戏，就是把小孩子往上一丢啊，这个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呢，父亲就双手接住这个小�孩子，从自己身高3-4倍的这个高度这样子掉下来，一点都不害怕，笑眯眯的，因为他从一懂事的时候就开始信任父亲。有一个父亲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一件事，那就是他女儿2岁半的时候，他带女儿出去玩，看到一些小孩子打篮球，这个父亲大学的时候打过篮球，哎，就借了一个篮球陪女儿玩篮球，他一时兴起，他要让女儿尝尝灌篮的滋味啊！那小孩子的这个篮球框啊，高度不一样，是比较低的，所以他就把女儿抱起来，高过这个篮球框，然后让女儿把这个篮球从中间这样丢下去。然后女儿下来的时候呢，这父亲不小心就让女儿的嘴碰到这个篮球框，血流不止。父亲急忙为女儿止血，然后在车子上抱着女儿，一直安慰她说会没事的。 但是父亲非常自责，觉得很失败。过了20分钟，女儿安静下来了，父亲为女儿系上安全带，但是父亲觉得还是没有办法立刻开车，就把这个头埋在自己双手之间。这时候女儿轻轻地说，爸爸会没事的。女儿相信爸爸刚刚对她说的话，用那一句话来安慰父亲。父亲微笑地抱着女儿亲吻，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如果你的青少年儿女遇见极大的困难，会信任你，告诉你一起解决困难吗？信任是需要花时间刻意经营建立的。神设立婚姻和家庭，把教养儿女的责任交给父母。圣经教导父母要爱儿女，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抚养他们。儿女们要孝敬父母，尊荣父母，亲子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全家彼此相爱、信任、帮助。健全家庭特性的第六个，共同的信仰。绝大多数健全家庭有共同的信仰。父母教导儿女对与错，父母成为儿女的榜样。杜布森是一位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他创办了国际有名的爱家学会，就是 Focus on the Family， 每天借着网站和2000个电台广播帮助了许多的家庭。很多年前，他的著作和影片大大的帮助了 Betty 和我如何教导我们的儿女。杜布森说，他的父亲不但是他的慈父良友，也是启蒙他的属灵老师。他一生很快乐的时光是他10到13岁的时候，他和父亲经常清早一起去森林聆听动物世界的苏醒，倾听动物诉说造物主的奇妙。那些清晨的默契在他们父子中间建立深厚的爱与亲情，那种亲密感使他渴望像他父亲，愿意选择父亲的价值观，更愿意选择父亲的神做他的神。教养儿女认识神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巴纳是美国一个有名的调查研究机构，巴纳有一份报告指出，塑造孩子一生属灵成长的主要因素是这个孩子13岁以前所吸收的属灵原则和实行。而对孩子有最大影响力的是父母。父母要有效地教养儿女从小认识神，必须自己有真实活泼的信心。我的两个孩子小的时候， Betty 和我经常全家一起做礼拜，在家做家庭礼拜，用一些合适的书教导孩子们读圣经、祷告、认识神。我们并且和他们有很好的沟通。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介绍一些灵修书籍，帮助他们自己认识神，自己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根据专家的统计，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去教会，圣经非常熟，但是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有75%失去信仰，不去教会。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自己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神是他们父母亲的神， 不是他们自己个人的神。儿女成长的时候，父母敬畏神，带领儿女经常做家庭敬拜，会帮助儿女自己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会使父母和儿女之间有美好的沟通。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做家庭敬拜的家庭都有这种的经历。敬虔爱主的父母也有可能叛逆的儿女。戴德生的后代，北堂支持的戴季中牧师，年轻的时候非常叛逆，但是他的父母不断地为他祷告，神使他回转改变，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如果你的儿女目前离开神，请不要灰心，继续为他们祷告，求神使他们回转归向神。诗篇128篇描写一个蒙福的家庭，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圣经蒙福家庭的模式是一家之主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带领妻子儿女全家侍奉主。就像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属灵的领导。神的心意是要丈夫在家里做属灵的领导。神祝福敬畏他的人，也祝福他的家庭。神的祝福是：第一，享受劳碌成果。敬畏神的人是敬业的人，劳碌工作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神就祝福这样子的人可以享受劳碌的成果，享福，事情顺利。 ESV 的翻译是 You shall be blessed and it shall be well with you。不敬畏神的人，不论环境是好是坏，都可以靠着主得到平安和喜乐，真是何等的蒙福。家有贤妻，敬畏神的人按照神的原则选择配偶，经营婚姻，神赐他敬虔贤惠的妻，建立温馨的家，生养儿女，照顾全家，大有益处。圣经很生动地描写妻子在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女强人可以在职场上尽量发挥，却不要忽略家里的职责，以免影响家庭的幸福。这个我们圣经里面常读到这个葡萄树、葡萄果子啊，在这是非常有益的，大家非常喜欢的，用这个来描写母亲一面生养儿女，然后一方面真是成为全家的这个益处。我想，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我看过一些报道哈，这个。母亲节的时候请母亲出去吃，出外面吃饭的很多，很多比例非常高，但是父亲节的时候比例就很低。 我们都比较更加能够 appreciate 母亲的辛劳哈，其实父亲也很辛劳的。儿女围绕。旧约以色列人相信儿女成群是蒙神祝福，新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教导哈。新约更注重的福是丰盛的生命和将来在天上的奖赏，传福音使人成为主的门徒，这样的人将来的奖赏是大的。诗篇128篇的作者呢，很生动地用橄榄摘子，从接受橄榄树根供养开始，然后长成极大的橄榄树，结出许多橄榄，描写儿女从小受父母养育，长大以后像父母，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象征信仰的传承。神的心意，对父母亲的心意是养育敬虔的后裔。这个是橄榄树，然后这个橄榄摘子就是围绕这个橄榄树根啊。然后这个是几年前贝利跟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拍的这个在好像是在橄榄山上面拍的这个橄榄树，听说这个有2000年，2000年的橄榄树，但是还是长了很多很多橄榄。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是用这个橄榄摘子来描写啊，真是描写的非常的生动。想长寿，国泰民安。敬畏神的人想长寿，这是神的一般旨意。我们认识许多敬畏神的传道人，都很高寿。我想我们都很盼望黄牧师跟师母都也很高寿。有健全的家庭，才会有安定的社会，富强的国家。神的应许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的应许。欧洲与北美一向是基督信仰的中心，以神立国，遵守圣经的教训，并且差派许多宣教士到海外传福音，尤其是英国。因此蒙神大大赐福，国家富强。但是最近半个世纪，工业先进国家逐渐的世俗化，百姓离开神，信仰基督的人口大大减少，我们也看到神对他们的祝福也大大减少。根据世界银行的资讯，从国债和国内生产毛额的或者是 GDP 的百分比来看，这个先进国家负债都是很高的。德国是唯一先进国家负债比较低的国家，德国人纪律很强，二次大战的经历也使他们在经济上谨慎保守。中国、印度、南韩的基督徒人数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南韩。1945年，南韩人口2%是基督徒。2014年，南韩30%是基督徒。南韩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道的比率，大约是1000个信徒差派一位宣教士，这个比率已经超过美国。本来美国是第一的。南韩蒙神祝福，经济一直快速的成长。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负债国。奥巴马2008年就任总统那一年，美国国债是10,000亿美元，就是 10 trillions， 现在已经超过18000亿美元，七年涨了80%，美国人逐渐离开神。我们也看到其他还有很多的事情啊，黄牧师也提过啊，都可以看出美国这个社会、美国这个国家、美国的人民在逐渐的离开神，神也就逐渐收回他对美国的祝福。现在还是有祝福，但是没有以前的祝福那么多，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敬畏神的人在美国，但是这个趋势是一直在走下坡。我们需要为美国祷告，圣经教导我们要为所居住的地方向神祷告求平安，因为那地方得平安，我们也就随着得平安与繁荣。在巴黎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美国。神的话是真实的，是不改变的，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必定要全家蒙福。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快乐家庭》。站立，我们请黄牧师祝福。
亲爱天父，你设立家庭，你配合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也谢谢你，凡信靠敬畏你，你会保守看顾在你里面的家庭。但愿今天你所启发出来的言语进到每一个家庭的心中，愿在这里每一个家庭真是快乐家庭，真是尊主耶稣基督是一家之主，也愿主的爱充满在家庭的里面，好让彼此相爱， 而且流露主的大爱，每一个家充满基督馨香之气，父母儿女一家人能够和乐相处，能够同心敬畏神，同心侍奉主。哦，但愿你恩待，让在这里不但你让每一个家庭得恩典健壮起来，当我们一同来到教会你的家，使你的家更加的美好，使你的家更加充满你的荣耀。哦，主啊，你也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常会有一些家庭的问题，常会有各执己见。主啊，恳求你真是在你属你的众圣徒家庭做奇妙的工，哦，除去任何撒旦破坏的作为，除去任何罪恶的影响，除去所有自我中心的败坏，好让每一个家庭尊主为大，真是以神为一家的中心，好让跟随主的旨意，你必会行奇妙的作为。哦，主啊，若是有面临纠纷甚至危机的家庭，特别求你恩待。哦，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拯救挽回我们一些背离的心灵，能够使真是每一个家庭都是彼此相爱，都是真正合而为一，都是真正主在中间掌权作王。哦，谢谢主恩听我们的祷告。哦，也愿你赐福教会你自己的大家庭各面的圣工。主啊，恳切把我们下礼拜全教会感恩15周年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做工，求主的荣耀在会中彰显，求主让众圣徒满了感恩的心，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也仰望你要预备开始建停车场的推动，主啊，也求你亲自引领，让你的圣工顺利的完成。哦，主啊，在我们教会各样福音的事工，各样团契的事工，都求主恩上加恩，能显出这是你在里面带领，你在中间做工的美妙。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要结束分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昨天长执会从早上到下午都开了一整天的会议，大家记不记得11月份为什么长执会要开一天的会议？是为了明年的 budget，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昨天同工们有非常好的沟通，我们也通过了2016年的预算。那么很简单的跟大家讲，大部分的项目都跟2015年一样，就是加多了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就是我们的刚刚黄牧师有提到的，我们开始动工要盖那个 more than 5,000 的停车场。所以呢，在整个 budget 方面呢，预算方面呢，就从100万增加到150万其中50万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盖那个停车场。第二件事情呢，昨天的长执会里头提到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的章程，我们的 bylaws 里头有几个项目， 是特别是有关那个牧长会的一些成分跟那个长老们的任期的，有一些语句可能需要去厘清，有些语句可能需要弄清楚，所以长执会通过说我们开始要看那个章程，希望能够把那个章程有关于这些项目搞清楚。那么我们在十二月份会继续跟大家报告我们那个长执会对那个章程的一些改动。第三件事情呢，是在大家的周报上面也有的，就是第二项，就是有关我们下个礼拜天15周年的中英文联合崇拜，是15周年的庆典跟那个感恩。我们将会是那个中英文堂同时间崇拜，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到了下个礼拜的人数是相当的多，而停车的压力也是相当的大。所以我们同工们呢，是在停车方面呢会有特别的安排，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合作。第二方面呢，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尽量的能够卡铺来到教会，因为如果车辆不够的话，很有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到找不到停车会，就没有办法参加这样的一个感恩崇拜。所以希望能够在这个礼拜，你们弟兄姐妹能够尽量的跟那个邻居们来到当中是可以卡铺的，会减少那个停车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呢也特别为这个感恩崇拜的时候，我们呢预备了一个platform， 就是呢希望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能够也特别为到我们特别的需要，这是我们盖停车场的需要，能够筹募一些经费。那么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 platform， 我们有四个方法，就各项方法来四个不同的大家可以表示那个奉献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呢是说，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如果是那个500块的话呢，500块的是黄色，是这个，大家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有一些那个 paving stone 啊，500块了，大家就是奉献那个 paving stone 啊，1500块了是蓝色的啊，蓝色的是一些树木 ，OK， 其实1000块绿色的啦，就是有这里有一条什么 walking。啊，有个 walking 那个 path 啊，我们有个行人路啊，就是1000块是行人路，1500块是那个盖那个树木，啊，3000块像上个礼拜那个黄牧师有提到了，3000块大概就是一个停车会的那个数字，同工们呢是特别提醒我了，是跟大家澄清一下了，说3000块钱呢虽然是一个。这个停车会的数字啊，但是不代表你有一个 reserve 的停车位在那边，不会有一个名字刻在那边的。但是呢，3000块钱大概就是一个停车位的数字。所以呢，请弟兄姐妹预备心，下个礼拜准备好奉献，就像圣经里都教导的啊，我们不要临时凑数，我们是要有甘心乐意，而且要准备我们的心。但是如果万一大家下个礼拜忘记了带支票的话呢，我们也是有一个 pledge form， 就是那个可以让大家填写，就先放进奉献上，那么之后呢就可以印着大家的时间，就可以把那个支票这样放进去奉献上。所以我们昨天的长执会的讨论事项大概是这样子，谢谢大家的时间，把时间交给领会。
好，只有一项报告啊，今天呢中午1点在205教室呢有团契主席和辅导的约会，希望各个团契能够派人参加。好，请大家默祷之后呢去参加主日学。哦，对，对不起啊，我这个太急了点。新人介绍，我先欢迎那个，好，吴奇啊，邵约翰，在我们当中吗？哦，欢迎欢迎。周辉、薛红红，好欢迎。崔敬全、王磊、王景红、王景阳，哦，好，谢谢。张庆江、黄金花、张以诺，好，谢谢。王兰兰，谢谢。 王帅。好，谢谢。还有吗？没有了哈。有没有这个没有照到相的？请大家能够站起来，在我右手边有吗？没有哈。中间靠右，有吗？没有。有啊，请你贵姓？哦，欢迎欢迎，谢谢。这边还有吗？好，中间靠左这边有吗？好。哦，好，欢迎，谢谢。好，这边还有吗？好，在我的最左手边有吗？好。哦，谢谢，天津人啊。好，请坐。还有吗？没有啊。非常感谢这么多新的朋友到我们当中。我们聚会完了之后呢，请你们到这个钢琴这里，我们有专人呢来接待你们，也介绍我们的教会。真是很抱歉啊，这么多新人我要不介绍真是说不过去。好，那大家之后默祷之后呢，去参加主日学。